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累遭冤判11年半，王素贞第三次被劫入辽宁女子监狱；遭网判6年，李聪在吉林女子监狱被摧残致皮包骨；大学生表示感谢为正义而遭迫害的人们。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辽阳市辽阳县王素贞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辽阳市看守所1年0.5个月后，再遭非法判刑2年半。此前王素贞女士曾被2次非法判刑，分别为5年和4年。2020年12月，王素贞第三次被劫入辽宁省女子监狱。王素贞女士现年59岁，是辽阳县首山镇安庄村人。2004年王素贞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无病一身轻。王素贞因为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曾经在2007年和2014年分别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5年和4年，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酷刑折磨。在第一次非法关押期间，为了强迫王素贞放弃信仰法轮大法，狱警焦玲玲用木棍抽打王素贞的头部，用电棍电，还把她拖到水房灌水迫害。最后王素贞被捆绑在地上，由于耳朵被灌进水，一直耳鸣，监狱还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指使犯人虐待法轮功学员。有一次王素贞要上厕所，被包家犯张海波殴打，门牙被打松动，不久就掉了。2011年7月王素贞被迫害的身体虚弱，头晕乏力，面色苍白，腹痛难忍。狱警带她到医院检查，查出她严重贫血。2016年7月在第二次非法关押期间，王素贞被监狱迫害致脑血管破裂出血，被送医院抢救。家人去医院看望时，王素贞还靠着手铐，4个狱警看着她。狱警向家人索要医药费，说不拿钱就停药。2019年7月22号王素贞女士和6名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学习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遭到中共警察绑架。王素贞此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辽阳市看守所。2020年12月王素贞被法院非法判刑2年半，第三次被劫入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法轮功学员李聪女士2020年7月被德惠市法院网判6年，被劫入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现已被摧残得精神恍惚，目光呆滞，身体瘦成皮包骨。李聪女士今年40岁，家住农安县青山乡。2019年5月31号在自家的油房被青山乡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到农安县看守所。2019年11月12号李聪被德惠市法院非法庭审，网判6年，勒索罚金20000元。李聪不服判决，上诉到长春市中级法院，法院未经开庭就宣布维持冤判。2020年7月李聪被劫入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在狱中李聪一直遭受殴打，长时间罚站，恶行熬鹰、坐小凳、不准洗漱、围攻洗脑、人格侮辱等种种折磨。2020年8月11号狱警指使3个犯人在监舍内按住李聪，强迫他在别人写好的所谓五书上按手印。因监舍门紧闭，外边只能听到叮咣的殴打、挣扎声、李聪喊法轮大法好的嘶哑声。后来李聪又被关到监区小号，东北的冬天特别冷，李聪被他们扒掉棉衣，往身上浇凉水，开窗冷冻。吉林省女子监狱的刑事犯现在能明目张胆打人，都是在监区长钱伟、副监区长陈曦、狱警苑婷婷的授意和放任下进行的。2020年12月末李聪从监区小号出来时，已经被摧残得精神恍惚，骨瘦如柴。以下是一位明白真相的大学生做三退时所付的感言，全文如下。 我去年参加高考，恰逢疫情出现，学校停课，小区把人像狗一样的关着，出入要听从那群凶神恶煞的中共帮凶的指使。那时学校老师还不忘盘剥，明明在家上网课，只是不耐烦的应付。只见他用手机照着试卷一道题，屏幕上明明什么都看不见，直播间的同学们却像东郭先生一样应和着。我常常思考，这不是人性与生带来的虚伪，这是体制带来的荼毒。平常只有晚课收费，疫情期间在网课上老师什么都不讲，还要一节课收费80元。要考好大学，想有好成绩，别做梦了。利害国的人民不敢奢望，只能拿着华为看战狼歌颂某某党的丰功伟绩。后来我考上了一所二本大学的计算机专业，老师的父母于是感激涕零，叩谢隆恩的架势对我说，我们家都是出苦力的命，终于有你一个大学生，不但光宗耀祖，当个公务员，祖上积了德了，都要感谢党和政府、老师啥的。他们无法接触真相，他们不会知道这个政府严格封锁消息，强大的公关战，他们不会知道每个人被刻上了正确的人类集体记忆，他们不会知道这个国家的悲哀在于死人不能说话，活人同样不能。我刚上大学一个学期就已经被压抑得几乎喘不上气，我厌倦了尔虞我诈、谎话连篇的日子，为保全自己，我不敢乱说一言。虽然大学里每周的团会、青年大学习、政治课不能不上，但我真的很想和这个恶党划清界限，庆幸自己在这个无助、污浊、谎言弥漫的地狱里没被洗脑。假以时日，有机会我一定出国，逃离中共的魔爪。感谢那些为正义而遭迫害的人们。我写着写着就哭了，我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法国巴黎共和国广场遇见法轮功；中国新年期间，新西兰学生学写真善人；加拿大国会议员表示，加拿大人对中共恶行义愤填膺。2月21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巴黎的共和国广场上举办讲真相活动，有法国媒体记者在现场采访，录下了学员们讲述的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经历。很多行人在征签表上签字，表达支持法轮功的心声，也有些巴黎华人在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后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祖比尔是会计师，法轮功学员向他讲述了中共的迫害行径，他非常震惊。他说，摘取人体器官贩卖，这是犯罪，是非人的行为。我们在电视媒体上总看到针对犹太人的反人类罪行，每天都看到。为什么不报道这些人，法轮功？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简直不敢相信。中共政府得到法国、欧盟的支持，与欧洲进行商业贸易。是法国政府在支持中共独裁，这不正常。他认为，只有通过人民的觉醒，通过和平的非暴力的抗争，来制止这惨无人道的迫害。马克是名大学生，他说，中共的迫害是惊人的，无论是对维吾尔族、法轮功、西藏人还是香港人，完全是惊骇世人的，是灭绝种族的罪行。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罪行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契可马尔西是位基督教徒，他说， 不久全球将被解放出来，所有我们听到的中国发生的，在这儿以及全世界所发生的所有的苦难问题，是人类最后时刻的迹象。不久世界将脱离这些苦难，中国、法国、整个世界有善心的人将会留下来，永远生活在地球上，将不再有魔鬼。当恶魔存在时，世界不会安宁。解体中共写得很好，他手指着天说，只有神能解体他，解体世界上所有的恶魔，自由很快就要到来。2021年2月12日至2月23日，新西兰旺加努伊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多个庆祝中国新年的活动。当地民众在有趣又有意义的活动中体验正统的中国文化和价值观，法轮大法的红福遍洒社区。活动包括当地多元文化理事会主办的中国新年庆祝晚宴，太平洋岛国教育中心举办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和新西兰国立联合理工学院举办的中国新年庆祝午宴。法轮功学员们为当地民众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传统文化演讲、法轮功功法展示、茶道、包饺子、写书法和穿汉服等，获得了社区民众和主办单位的欢迎和高度评价。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普世价值更是深入民心，人们在了解真相后更加赞赏和珍惜法轮大法为世界带来的福音和希望。联合理工学院的学生还跟着练习使用毛笔和学写汉字“真善忍”。阿米西女士表示非常喜欢毛笔和神奇的中国文化。在了解了中国文化是神传文化和修炼的传统后，她非常期待参加次日将在学院举办的法轮功交工活动。在多元文化理事会主办的庆中国新年晚宴中，学员以投影片的方式展示了以修炼为精华的传统中国文化在文革中遭到的破坏，传统中国文化对瘟疫的解读，以及修炼真善忍后回归传统所带给世人的转机和希望。杰森是当地知名的活动家和商业管理导师，也是当天活动的原住民毛利祝词人。他说，在过去人们的印象中，中国文化是卓越的代名词，代表着高度的文明，是全世界效仿的典范。但不知从何时起，这样的印象消失了。而今天，聆听了法轮功学员的演讲后，杰森表示了解到了中国文化被破坏的原因，以及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法轮功学员正在带领人们回归传统，这是全世界的福音。他非常欣赏和感谢法轮功学员为社区做出的贡献。在这充满挑战的时期，真善忍绝对可以为人们带来希望和信心。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加拿大保守党、新民主党、自由党、魁人党等党派的多位国会议员在一项针对发生在中国的群体灭绝罪行的辩论会上纷纷发言谴责中共。自由党国会议员麦凯在发言中表达了加拿大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愤慨。麦凯说，中共官员和所谓的外交官所表现的傲慢与无知让加拿大人义愤填膺。最明显的争议是中共绑架了两个麦克作为人质。两个麦克是指加拿大人 Michael Kofrick 和 Michael Spavor。 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司法部要求扣押了华为公司财务总监孟晚舟后，这两人在中国被中共逮捕。恐怖分子，有组织的犯罪，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标志，它违背任何文明国家的规则和价值观，更不用说法治了。加拿大政府与中共打交道必须像对待恐怖分子或黑手党暴徒一样。麦凯表示，中共无任何信誉可言，与中共的任何贸易协议、公约、谅解备忘录或合同没有一样是值得落在笔头撰写在文件中的。中共会利用任何政府的软肋，没有任何信任、承诺或谅解的基础。他表示，中共已决定不尊重任何其他的大小国家， 目标是使所有国家成为其附庸国，包括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英国。美国的川普也意识到了其对美国的威胁。他还谈到，还有中共对本国公民的虐待，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强行摘取器官，以及中共对基督教教堂的肆意破坏。麦凯强调，建立在盗窃、恐吓、欺诈和奴役之上的财富是中共的标志。因此，对于这个严重腐败的政权来说，人权、道德、诚信都是外来概念。中共将破坏香港自由、对台武力威胁视为所谓的内部事务，这些显然不是内部事务。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314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骑车传真相，救人走四方。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1年2月19号。我是北方的大法弟子，我们这里是一个农业大县，人口上百万。2020年年初，中共病毒大爆发，并迅速向全国蔓延。我们这个城市也没能幸免，出现了多个确诊病例，并迅速封城。瘟疫的出现让我感到了救人的紧迫。正法已到了最后，大法弟子拥有的修炼时间越来越少了。封城管控期间，虽然没有停止讲真相救人，但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和范围内做。而且我还惦记着乡下那些没有得救的众生。终于等到解封了，我想可得利用好现在的时间，抓紧大面积的发送真相资料，让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我首先和周围的同修配合，把我们镇子范围内的地方发了一遍资料后，春耕时同修们就都到山上种地去了。我早些年也在邻区的山上种地，因为山区交通不方便，我就学会了骑摩托车。近几年，这辆摩托车解决了我下乡救人的交通工具的问题。周围的同修和市里的同修经常找我与大家配合讲真相，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第一部分，应老年同修之约去山区救人。五月初的时候，在山里种地的一男一女两位老年同修打电话给我，要我去他们那里待几天，互相配合着救人。我家是个资料点儿，几天后我就带了自制的680份资料，与一位司机同修一同去了山里。我骑摩托车在前面走，同修开车在后面跟着。170里的路程，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五月正是春耕大忙的时候，同修家也得种地，白天他俩挺忙活，晚上我们三个人就去了离他家有30多里的一个村子。这个村里大约有200多户人家，男同修骑自行车从南道去往北发，我骑摩托车带着女同修和200份真相资料到村子的十字路口往南发。我俩让男同修少发一部分，因为天黑骑自行车走得慢，让他发完后早点骑车回去。我俩发完我们那片后再回到十字路口往北发，车放在十字路里边的主路上，这样好找。一直发到大北边，天黑路不熟，街道也不平，七叉八叉的，还是死胡同，只能从原路返回。乡下养狗的人家多，狗汪汪的叫。我们一边发真相资料，一边发正念，绕来绕去的，好不容易发完了。第二天，老年女同修白天干了一天的活，晚上我俩又去了10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那是她曾经住过的村子。事先咨询过那边的同修，说这个村已经好几年没有同修来发资料了。我俩带了200多份资料，老同修70多岁了，他不记录，我俩就得一起发，不能分开。 在做的过程中，有时他好犟，我也有过嫌他动作慢的心，还有急躁心。但我及时地归正了自己，看同修的好的一面。春天正是农忙季节，一说救人，他就落下手中的活，不怕苦，不怕累，不管多远都能走出来，把救度众生放在心上，多么好的同修啊！我只有无条件的配合才对。这里的路况不好，发完真相资料一路颠簸，到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了。第二天早上，老同修又早早的起来下地去了。第三部分，单骑救众生。去山上三天，往返有五六百里的路，因为路远，路况又不好，加上我的摩托车又老旧了，一路颠簸的浑身不舒服，回来在家休息了四天。为了方便救人，我想还是换一辆好点的摩托车吧。随后我就买了一辆二手的好牌子的摩托车，这辆车速度快，减震好，有劲儿，省油，跑起来不颠。就在这时，临湘的同修找我去他们乡发真相资料，我在那里发了六天，发完之后约我去的同修就回城里了。我周围没有能配合出去讲真相的同修，我想即使我一个人，我也不能等靠，那就自己下乡救人吧。于是我就带着各种真相资料去了我们镇的南面农村发，以前我在这边发资料时落下的一个村子。我顺路往里骑，都是土路，凹凸不平，到这儿一看，路是顺着山往南拐，骑了一段板路，顺着板路来到了这个村子。进了胡同，我一手扶车把，一手发真相资料。门口没人的住户，我就把真相资料抛到院子里，有人就面对面的给，有的街上有大人在聊天，小孩在玩耍，我就下车把车停在路边发真相资料，同时讲真相，叫一声大姐您好，送你一本救命的宝书，是躲瘟疫保平安的书。有的人接过真相资料，当时就蹲在地上看，我还说看完别扔，传给亲朋好友。之后问他们听说过三退吗，他们说没有啊，没听过。我就给他们真相资料讲真相，他们都挺认真的听我讲，基本都能接受，大人都做三退，小孩退出少先队。院子里若有人看到我会问我是干啥的，我就说大瘟疫来了，我是来送救命的书的。他们急忙出来接真相资料，我问他们戴过红领巾吗，他们说戴过。我又问是团员吗，他们说不是。我就劝他们从内心退出中共邪党附属组织，躲瘟疫保平安。有时我会进到院子里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村民一般都用真名退出。发完那条街，我就转到后边那条路，边骑边发，遇到一位中年男村民，得知他站在家门口是为了等我。我给了他一本真相资料，问他上学的时候带没带过红领巾，他说没带过。我说那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躲过瘟疫保平安。他说谢谢。我顺路去了东边，碰到了有两个男村民正在门口坐着聊天，我发完里边的几户人家就回来给他们俩讲真相。我说上小学的时候你们带没带过红领巾，他们说没带过。我说那你们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能躲过瘟疫平安度过劫难。这时过来一个村民说，姐妹我看你还是快点发，发完快走吧，疫情期间政府经常派人下来排查，如果碰见了让他们弄进去划不来。我说谢谢大哥，你们都是有福分的，把小册子互相传看看，明真相保平安。这天我出去发了四个村子，劝退13人。我一个人下乡发了四天的真相资料，有两天是在偏僻的山区，有村民接过真相资料会说，还有这种好事儿，是特意给我们送来的。我说这是缘分，告诉家人亲朋好友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瘟疫保平安。随后我又送了真相护身符，他们都乐呵呵地说谢谢。四， 配合中修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呐，就错过了一切，历史不会重来了啊。宇宙的历史，三界的历史，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那么久远的年代，众生都在等待着什么，都在为了什么活在这里，就在等着这几年。我和同修骑着一辆小小的摩托车跑遍了我们市的东西南北，我们两个一一当时共发放了20000多份的真相资料，而且是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发的，连我自己也不敢想象我俩能发这么多这么快。为什么能做到这一步？我的体会是，我们是用正念做事，才会有这种相应的。在头两次下乡时，我来回骑了200-300里的路，回家还要做资料，非常的忙碌，真是很累很辛苦。之后面对的都是100里以上的路途，当我突破人的观念后，我就不觉得累和苦了。一次同修必问我，姐你累不累呀？我笑着回答，不累，我不是宇宙金刚吗？怎么会累呢？同修就是一面镜子，也照到了我诸多的不足。跟我配合的两位同修，同修 A 是个慢性子，不爱说话，做事稳，同修 B 是个急性子，动作快，做事麻利，发资料要比 A 快很多。但是同修 B 比较强势，好急躁，爱发火。当跟同修 B 配合了几次之后，再跟同修 A 配合时，就有点嫌他慢了。一次跟他交流，要他如何快点发资料时，他解释了2遍，我说话的态度就不好，语气重了，还说他，你别犟了。但是我马上发现自己不对了，对同修不善。我看自己在与同修配合的过程中，同修暴露出的人心和不足，不也正是我的不足吗？我不也有这些人心吗？修炼不是做事，是在做事中修炼，去人心。这些人心的根子就是自我。如果不修取这些人心，那不就是在证实自我吗？我应该看同修的长处，同修表现出的人心就是让我向内找，向内修，达到纯净无私。尽管我和同修有过人心的碰撞，但我们之间还是配合得很默契，每次下乡发放真相资料都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我愿与同修相互配合，默默地相互补充，圆融整体，承担起当地救人的担子，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针对中共清零迫害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9日。2020年7月的一天，有两个警察闯入我家，名义上是来看看我，实则又是让我来签字放弃信仰法轮功。他们拿出了一张表，上面有我的复印照，问我有几个小孩，都在哪里上班，都有什么活动。我看他们来者不善，就叫他们坐下，准备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坐，非要到我卧室看看。看到我经常看了2本书，翻了一下说，这本书是转法轮，给你留着，这本新经文我们拿走。我不让，他们不吭声，顺手还拿了几个护身符。出门时对我说，你是重点，以后我们还会来的。在2020年10月份的一天，我外出后回家，小女儿告诉我，他们又来了，把你的东西都搜走了。我一看，桌子上抽屉里的书和资料都没了，就连收音机里的两个卡也被抠走了。小女儿把他们当时收书时的照片给我看，我心里很难受，这简直是无法无天，把我们大法弟子的慈悲和善良不当回事，我们太被动了。我想警察来行恶正是曝光他的时候， 有诗在，有法在，怕什么？我应该去派出所给他们讲真相，把书请回来。我们是正的，他们是邪的，我们和他们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在师父的加持下，星期一早上，我发好正念后，堂堂正正地走入了派出所的值班大厅。当时的值班人是个年纪较大的某科长，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上个星期五，警察 A 和 B 到我家，拿走了我的书、笔记本等资料，我有意让你们看了两天，想必你们也看得差不多了，我今天是来把书请回去的。坐在一边看电脑的警察 B 对我说，书和资料都上交了，你拿不回去的。我问他为什么要收我的书和资料，你们不知道这是在违法吗？值班的某科长对我说，你还真有点胆量，别人躲还来不及，你还敢来要书？我严肃地对他们说，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对去病健身有奇效。我以前有许多病都练好了，而且有好多癌症病人都练好了，你们都可以抽时间去看看《抓法轮》这本书。这时另外一人，估计是所长，瞅了我一眼说，法轮功是某教，你还敢在这里说这些？我说，请你拿出法轮功是某教的证据来。他不吱声。我又说，请你们在手机上查阅一下2000年公通字第39号文件，中央办公厅、公安厅联合发布的14种邪教中有没有法轮功。没有，法轮功是某教是江泽民接待记者时随口说的一句污蔑法轮功的话，还伪造了一个自焚伪案来栽赃法轮功。跟江泽民跑的人大多都遭到了惩罚，就说近的，你们610主任不也遭恶报死了吗？某科长说，他那么年轻怎么死了呢？我说，我们地区所有练法轮功的学员中，年轻的几乎都被他判刑劳教了，有的被送洗脑班、看守所、拘留所迫害，多少人被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且你们某公安科长某某某不也是迫害法轮功而遭报的吗？某科长说，你们可以去告他呀。我说，江泽民在2015年就被20多万人控告了，而且海外有30多个国家控告了他，这不是事实吗？这时警察 A 也来了。我说，你也查查2011年3月1日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两条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地表明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这不说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参与迫害是非法的吗？警察 A 拿出手机翻阅。我继续说，大法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常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得在未来承担他所做的一切，这是绝对的真理，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吱声，只是听我在讲。这时警察 A 被叫去开会，我原单位的公安科的某干事也来了，劝我回去。这次讲真相的效果虽然不太理想，书也没请回，可我觉得对他们今后再听真相得救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同时对他们的震慑也很大。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这次清零迫害表面上看是坏事，其实是大法弟子给不明真相的人讲清真相的机会，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的去跟他们讲清真相，正念正行，一切听师父安排，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凶猛，救人不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9日。我们几位老年同修一同学法，结伴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已有几年了。去年中国新年，中共病毒爆发，波及全国，我们这儿也封城、封路、封小区、封各楼门。我居住的小巷一头堵死，只一头出入，出入口有执勤警察、公安、社区人员，八九人把守，出入凭证并限制次数，给我们救人造成困难。大法弟子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如何抓紧时间，在此最危险的历史关头救度更多的众生，才是师父所要的。疫情爆发，我们救人的脚步不能停下。一，只要是为救人，师尊就帮弟子。我和往常一样，包里装上真相资料、护身符，大大方方走到巷口，执勤人员要看出入证，我拿出来晃了一下就出去了。一连三天都这样，第四天，社区负责管我这幢楼的人见我又要出去，就大声说，你天天出去，今天你要出去就别回来。这人我给他讲过真相，他也退了党，我不想与他强辩，就没出去，在家学法。我想不能这样让他们限制我的出行，怎么办？这时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段法打入我脑中。其实我告诉大家，真正修炼的时候，刚一进去就会出现很多功能，你已经进入那么高的层次了，所以功能是相当多的。对呀，使用功能。我对着师父法相求师尊加持，使用隐身术让他们看不见我。早上我背着包，心无杂念地走到离岗位不远处，见岗上站着七八个警察，还有社区人员。当我走到岗前时，那些警察像接到命令一样，全部转身，围成一圈，低着头像在听训话。那位社区人员拿着喷壶背对我，向地上洒消毒水。我像到了无人之地，不慌不忙走了出去。我从心里谢谢师父慈悲保护。我每次出门都发正念，并请师尊加持。一次，我走到离岗八九米远处，看到好几个警察在查岗，我求师父帮我。突然，他们迅速向大马路走去，三位社区人员也快步进了屋内取暖。此时岗上无人，我又一次健步走出。弟子有救人的心，师尊就帮，什么都能为你做。在师尊的加持下，以后我进出再也没人问我，执勤警察见到我摆摆手示意让我出去。和我一直结伴讲真相的76岁的同修 A 突破家人阻拦，和我天天出去救人。疫情期间街上行人很少，人人都戴着口罩，而且戒备心很重，看到我们向他们走去，马上加快步伐绕开我们，一天讲不了几人。发真相资料，各楼口路口有人把守，出入要证，进不了楼。我们就把疫情周刊、明慧周报等明慧期刊、翻墙软件等真相资料放在塑料袋里，挂在停在路边的轿车门把上，放在挡风玻璃上，塞在摩托车的护手套里，送外卖的箱子里，送快递的车厢里，停车场的翻斗车、铲车、货运车车门上，开窗的就放在驾驶室内。一天我俩在科技街发资料，被在耗材店蹲坑的便衣发现了，他跑出来喊是法轮功，并举着相机给我俩拍照。我俩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念，让他照不上我们， 迅速的头也不回，向不远的车站走去。刚到站，车就来了。上车后，我看见这人双手抱着相机，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我们平安走脱，又一次感受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时时看护我们，见证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所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二，集体学法组的同修救人不辍。疫情爆发，各地封路封小区，封不住我们集体学法的渴求。大组学法日，我带上宝书，去封闭很严小区的同修家去学法。走到大门口，执勤人员问：“阿姨，你去找谁？”我说：“回家。”他说：“那你早上登记的消掉。”我说：“麻烦你帮我消掉。”到了同修家，同修很高兴又惊讶地问：“你怎么进来的？”我出去买饼，他们要看证，要登记，限我半小时。后来又来了一位同修，他还在楼里发了资料。这样我们每周一次的大组学法没有中断。我们每周两次的小组学法，同修们也陆续突破了家庭关，来参加集体学法。同修们来时发正念，并智慧地通过检查。通过学法交流，同修们感到救人的紧迫，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人。80岁的同修毕走多远的路都不觉累，救人也多。他说要珍惜每一次救人的机缘。见人，他先亲切地打招呼，赞誉对方一番，柔声细语告诉对方真相。三退后，很多人说谢谢。他告诉有缘人：“谢我们大法师父。”遇到不听真相或发火的，说邪党谎言宣传之词的，同修心平气和地说：“我为你好，你一时不理解，也不要发火，伤了身体。我说时可能语气不善，惹你发火，向你道歉。”那人的脸色由阴变晴，不再言语。同修的善，也许给了他再听真相的机会。76岁的同修 A， 从疫情爆发不几天，就说服家人走出来救人，见到环卫工人，向他说声辛苦了，向久别的亲人嘘寒问暖，顺理成章地讲真相，做了三退。遇到有缘人，听口音，认老乡，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同修 A 那张白白净净的娃娃脸就是真相，救人效果好。更可贵的是，同修单纯善良，坚信师父，坚信法，师父要什么他就做什么。2012年从黑窝出来不久，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平稳走到今天。66岁的同修 C讲真相的特点是耐心、认真，每遇到有缘人，像见到了老熟人，话题很多，谈健康，谈生活，谈社会现象，自然切入主题，做了三退。一次，在一鞋店，我和另一同修给两位店员讲三退，他俩只关注生意，不愿听我俩讲，可同修 C 在试鞋中和这两位店员攀谈，谈与他俩生命有关的三退。我们在店外等了他许久，同修 C 出来说，他俩都做了三退。我们四人分两人一组结伴，在本市各大超市、早市菜市场、大街小巷、瓜果蔬菜市场、河边、公园等处，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要精进实修，不负失望。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跪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治邪救众生，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8日。1997年我因重病缠身，在沈婆的引导下，抱着治病的想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久病卧床的我20天就获得了康复，我们全家人喜出望外。丈夫逢人就说，法轮功是神功，给我家等死的人救活了。因此法轮大法在我所在村传开了。法轮大法给了我健康，李洪志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真不知道咋感谢师父啊。我看师父的照片，听师父的讲法录音，都是倍感亲切。然而1999年江魔头为了一己之私，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疯狂抹黑法轮大法。面对铺天盖地的邪恶谎言宣传，面对警察和基层官员的红色恐怖威胁，我和同修们没有倒下，一直互相配合证实大法，为师父说公道话。2002年开始，城里同修供应我们真相资料，我就和身边一名老年同修经常结伴，在夜晚去外村挨家逐户发放。一天晚上，我俩去我娘家所在村发传单，一条街没发完，就发现有一个人跟踪我们。我们发正念定住他，走到河沿旁边，那人站在了那里。我们接着又发了一条街，发完我们就走小路去了另一个村子。我们刚走出一里远，就发现探照灯在我娘家村里村外到处晃，可能是那个跟踪我们的人报了警。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脱险了。我俩把剩下的传单在第二个村子继续发放完后，顺利回家。2005年，我被非法劳教，因为我不转化，狱警指使一群包家变着法的折磨我，围攻、嘲笑、挖苦、谩骂。我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人间地狱、坐牢的滋味。一次劳教所来了一个假气功师做报告，我不去参加，队长指派两个包家给我拽到了会场。队长怕我跑，让包家看着我，他在旁边面目十分狰狞，也看着我。我发正念灭他背后的邪恶，灭整个会场另外空间的邪恶。渐渐他平静了下来，我知道自己的正念起到了作用。从那天开始，我天天发正念，铲除操控队长行恶的邪恶生命与因素。3个多月后的一天，我通过天幕看到了一条青蛇死掉了，它趴在我们监视的窗台上，而且变成了一条干蛇。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队长背后的魔被正神灭掉了。队长果然变了，他对大家的态度变得平和了，也有了乐模样。一次他对我说，他有心脏病，经常吃药，问我他不吃药行不行。我告诉他，你不吃药不行。他说他吃够了。我说那你也得吃。半年后，我给队长写了一封真相信，告诉他善待法轮功学员，功德无量，给自己选择光明和未来。他看完信后见到我，总是满面春风。我问他，队长你咋这么高兴啊？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我都是装出来的。他指着身上的警服对我说，我就不愿意穿这身工作服。年终会上，队长对大家说，今年咱们分队在大队是倒数第一，转化率最低，大队长老埋怨我向着你们，特别是埋怨我护着他。他指的是我。我是这样想的，大家在这里都不容易，我能给大家点自由，大家就宽松点。我能和大家认识一场，这是我们的缘分，大家心情好点，我看着高兴。大队长对我有看法，有意见，我不在乎。再过2年，我也退休回家了。2年后，大家也全都回家了。直到我获释前，队长一直善待大家，一直暗中保护坚定修炼的法轮功学员，我真为他这个生命得救而欣慰。 在黑窝里，身至充满邪恶的场中，我天天背法发正念。每当邪物者逼迫同修转化时，我就和师父说，请师父加持弟子，给弟子智慧和力量，用神通解体邪恶，不允许被邪魔烂鬼利用的恶人对您的弟子犯罪。然后我就默念口诀发正念，每次我使用神通几分钟后，恶人就恶不起来了。大队长非常邪恶，他上班后经常发疯，眼睛冒着凶光，进走廊对着各个监视一边走一边嗷嗷大叫。大队长每次大叫，我首先请师父加持我的神通，帮助弟子解体控制恶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共产邪灵黑手烂鬼，让其全灭，然后开始发正念，灭掉大队长背后的一切邪恶，不许他对蒙冤受难的好人行恶。接下来一遍接一遍地念口诀发正念，他恶行不停，我正念不止。在师父的加持下，发出的强大正念震慑了邪恶。大队长每次都是绕过我们监视，有时几天也不见他的踪影。我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中讲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面对邪物的人，开始我是恨铁不成钢，后来我悟到他们是可怜的生命。我写了一首诗《青莲》，让大家传着看，为的是起悟邪物者的正念，让他们早日醒悟。大家通过看这首诗，许多人都主动接近我，有人让我也给他写一份，几乎天天有人找我要诗。许多人明白了转化是错的，其中有一个很邪的人，他会画画。一天他画了一张三个恶警抓大法弟子场面的画让我看，我明白了，他也清醒了过来。又一天他送给我一张画，画的是两朵盛开的莲花，配有我写的青莲一诗。我瞧着图文并茂的画，我赞不绝口，夸他的画画得好，心里为他能回到大法中来而高兴。这张画传开后，大家都找他画，有的学员把这张画带回了家。从此整个分队里的气氛一片祥和，几个邪物的恶徒不敢再那么嚣张，收敛了许多。2008年中共两会期间，一天晚上，我和同修梅骑自行车去15里远的两个大村子发真相资料。到了目的地，我们把自行车放在了村头，每人背一大包资料进村，给家家户户发送。第一个村子发完后，我们来到了第二个村子，我们各自推着自行车挨门发送。到了中心街，该街是一条笔直的公路，路两旁是两条街，没在路北发，我在路南发。忽然我发现了不远处亮了车灯，不知是啥车在向我们驶来。片刻到了跟前，是一辆摩托车，车直奔梅而去。一个男子停车下来问梅，你是干啥的？梅才发现有人，回答说，过路的。我咳嗽了一声，意思是告诉梅我知道了。那人问梅，我是不是和他一块的？梅说，我是他嫂子。我走过去，一边发着正念，一边对那人说，他是我小姑子，我们姐俩在这过路，黑灯瞎火的，你拦他干啥？那人又问我，你俩是干啥的？我们是过路的。我接着谴责他说，你挺霸道，难道从你们村子过路都不行吗？他说，你们是哪的？我们是哪的和你有啥关系？你不告诉我，你们别走。你想干啥？我提高嗓门问他，黑灯瞎火的，你不让我们走，你啥意思？你想干啥？梅也反问他，你啥意思？我们的正念窒息了他背后的邪恶，他马上改变了态度，和气地对我们说，没啥意思，现在不是开两会吗？上头让我们巡逻，怕法轮功撒传单，我在执行任务抓法轮功。我说， 原来你是村官在履行公务，那我们不介意。那人骑上摩托车走了，我们顺路拐到后街继续发，一直发完。第二天，同修梅的一个邻居回娘家来了，他是那个大村子的人。他告诉梅说，昨天晚上有两个女法轮功在我们村发传单，被我们村治保主任碰上了。那俩人说是过路的，治保主任信了，放他们走了。今天一早，村里家家都接到了传单，治保主任可后悔了，说昨晚不该放那两个法轮功走。2010年，我们地区在省公安厅的统一策划下，几十名同修被骚扰，20名同修遭绑架。国保大队长是第二次来抓我，他问我认识他吗？我说，怎么不认识？我郑重其事地对他说，这么多年你还没明白呢，你还糊涂呢。他没有回答，一下子低下了头，看得出他理解了我话的含义。我和几名同修被关进派出所，他几次乐呵呵地找我聊天，我始终正念对他，也不停地发正念除恶。3小时后，我和另外两名同修被释放，而且是派出所用车把我们一一送到家的。我曾经给国保大队长写过真相信，劝他不要迫害大法弟子，要为自己和家人负责，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大法弟子是好人，善待好人会得福报。我弟同修也一直在给他讲真相，后来他离开了公安局，去了另一个单位工作，再后来他终于明白真相，退了党。21年正法修炼以来，讲真相救度众生中，自己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直到现在，我每次出去救人之前依然请师父加持，没有师父我什么也做不来呀，谢谢师父对我的慈悲保护。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